第十六集，穿过陵园蜿蜒的历史路，我们到了可以过车的柏油路。从这里到海边的下坡路段对膝盖的负担很大，但我喜欢俯瞰街景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虽然闻不到海的味道，但有佛香淡淡的香气从附近的墓碑前飘来。母亲有点喘，我稍微放慢了脚步。
啊，黄色的蝴蝶。
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，我看到有只文黄蝶在油箱里和唇齿背后飞着。嗯，我不在意的回答。蝴蝶被海风吹着，与其说它在翩翩飞舞，不如说它是为了不被吹走而拼命地拍打着翅膀。
听说啊，只要文白蝶能活过冬天，就会变成文黄蝶。
母亲盯着蝴蝶说：真的？听起来好假。
我是这么听人家说的。
听谁说的？
忘了。
我点点头，但不相信。一定又跟往常一样，是他自己一厢情愿或是会错意的吧。
听了人家这么说以后，再看到蝴蝶就觉得好心疼。
母亲边叹气边说，他一定又把这只蝴蝶和大哥联系在一起了。可大哥过世已经15年了，再怎么样也没有蝴蝶可以熬过那么多个冬天吧。我本来想说的话到了嘴边又吞了回去。小学的时候，大概是生物课的观察实验，我们曾经被要求在家里孵化蝴蝶。校园旁边的菜园种着圆白菜，我们听说那里有许多蝴蝶幼虫，下课后就冲到菜园去。我们跟菜园的农夫讲了原委，他很高兴地同意了。
这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，
他说。我们便分头去找躲在菜叶中间的幼虫，一颗圆白菜里头总有个两三只。到了傍晚，我们准备的昆虫箱里头已经是满满的幼虫了。我们为自己的战果大为振奋，结果拿回家里给姐姐看到，他发出凄惨的悲鸣，哭着求我：
绝对不要拿进家门。
我只好在后院养他们，将近100只幼虫挤在一个昆虫箱内实在不够，我就把摆在后门附近的那只废弃的鱼槽洗了洗，让幼虫移居到那里面。虽然听说只要是蔬菜他们都吃，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只给他们吃圆白菜。我喂得很勤快，数周内他们就都变成蛹了。从此以后，每天一睡醒，我就先去后院看水槽里的蛹孵化了没有。有一天，我嘴里含着牙刷，像平时那样到后院去看，发现有些异常。我赶紧冲过去，水槽里面像开花似的白白一片，虽然有几只翅膀还没长好，但100多只蛹在一夜之间全变成蝴蝶了。我赶紧刷完牙，抱着水槽到外头去，然后打开盖子屏息等待。可是不知道他们是没发现盖子已经开了，还是没有准备好起飞，所有的蝴蝶都一动也不动。我突然感到不安，是不是因为我把他们从菜园抓到这种地方来，结果孵出了不会飞的蝴蝶？我用手指敲了敲水槽的玻璃，但蝴蝶看起来还是没有要动的样子。感觉时间过了很久，正当我想要放弃，打算进去叫爸妈来看时，吹起了风，周围的树叶沙沙地摇动起来，一切就发生在那一瞬间。我的眼前被一片白色覆盖，忍不住闭上了眼，水槽中的文白蝶似乎在等待这阵风似的，一起飞了起来。那时，我甚至感觉听到了蝴蝶挥动翅膀的声音，那声音大的就像是成群的鸟在一起扇动翅膀。蝴蝶在一瞬间全部没了踪影，只留下满满一水槽它们脱下的壳。看着那画面，我突然开始作呕。我赶紧抱着水槽跑回后院，打开水管的水，将它们脱下的壳全部冲刷掉。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怎样的冲动驱使我这么做，但我现在很清楚地知道，我感觉到的是死亡。 震慑我的不是蝴蝶的诞生，而是蛹的死亡。我因为被一群死亡包围而感到恐惧。也许正因为突然回想起这样的经历，我没办法轻易地否定将文皇蝶和大哥的死联系在一起的母亲。也许在蝴蝶身上的确有某种会令人联想到死亡的东西。这是在父亲过世之后的事情。有一次我跟母亲两个人去扫墓，返回的时候他又说了一个关于蝴蝶的故事。
前不久我出门到车站前买东西，结果在我走到站牌的路上，有一只蝴蝶一直跟着我。
我静静地听着，
然后我走到站牌时，那只蝴蝶也跟要等公交车一样，一直在我身边不愿离开。我就想说会不会是你爸，
母亲说，他的表情有些怀念又有些寂寞。虽然生前老是在吵架，虽然过世没多久就把他的内衣裤全丢掉了，但毕竟是夫妻啊。我微笑着这么想，但我的结论下得太早了。
我就跟他说，是爸爸对不对？我在这边一个人过得好好的，还不要来接我了。然后他好像就听懂了，又摇摇晃晃地飞向海边。
母亲边说边笑，当时我觉得自己真是傻，居然还感动了一小下。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，其实不管看上去如何，母亲实际上都是想念过世的父亲的。到了陵园的出口附近，母亲已经看到无人供奉的老旧墓碑，就把手上的向日葵供在了上面，轻轻地合十双手。我一直怕她会把向日葵直接丢进垃圾桶，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我们和等在事务所旁的邮箱里他们会合，继续往下走。一辆车经过我们四个人旁边，开往陵园。
爬这个坡也越来越吃不消了，
母亲发出有些疲惫的声音说，
如果有车的话就轻松多了。
母亲的眼光追着刚刚那辆车。走路更健康哟，我像是教小孩似的跟母亲说。邮箱里回头对我笑，
真是够锻炼身体的，看来我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，
母亲讽刺地说。我也回头看着车开上陵园的方向，太阳降到山的那一边，反而使树木的绿色显得更加鲜艳，落日后的山散发出少许秋天的气息。回到家时将近下午五点，在幽暗的玄关摆着一双没看过的已经穿旧的廉价皮鞋。金井良雄来了，那个我大哥用生命救回来的年轻人。当我们回到起居室时，良雄将他又圆又胖的双腿折叠，端端正正地跪坐着，在佛龛前吃着自己带来的水羊羹。父亲盘坐在沿廊，旁边摆着蚊香，盯着庭院里看。我们简短地寒暄过好久不见，最近好吗之后，静坐在茶几附近。母亲把电风扇搬到汗流不止的良雄旁边，按强风，固定方向对着他吹。一年没见，良雄看起来又胖了一些，穿着不知道跟谁借来的不合身的西装，绑着便利店买的廉价领带。佛龛前摆着被汗水浸湿到蚊子都糊掉了的电衣袋。姐姐一边将麦茶倒入她眼前的杯子里，一边和气地跟她说话。